再说这个大儿子的问题啊，那大儿子的话呢，我感受到就是可能要更多的来揭示他，使得这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业力过程就会倒塌啊，那这是神自己要做的，因为我感觉到就是说，可能大儿子没有办法在神的家里面真正的体会神对他的一个连续吧，啊，可能是一个，因为他没有办法，体谅，因为大儿子，我相信可能也是个，这样平台讲的孤儿的灵，以至于没有办法领受这个丰盛的救恩也好，也领受这个丰盛的生命也好啊，他没有办法领受，那他的状态是什么呢？像在现实生活的状态。那真的就像平台说的，就是肉体，肉体，它真的就是那不得不死的肉体可以出来蔓延在整个这个群体啊，或者是教会也好，群体家庭啊，因为真的就是肉体啊，它的肉体真的让你真的无法想象啊，就像。这个主日讲的道一样的啊，牧者讲的道一样的，啊，就是他的那个冷漠，或者向神关门也好，啊，还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在这个家里面运行，就是在这家里面，啊，就是说，也不得不满身是嫉妒，啊，尊敬、血气，不得不知这些。虚假、虚荣，啊，然后立定自我的标准，啊，然后没有办法来认识神，没有办法来认识神，以至于神的性情也没有办法坐在他的身上，啊，就像怜悯呐、啊、体恤啊、谦卑呀、啊、柔和啊，啊，在大儿子身上。啊，是没有办法做成的。啊，我林里不知道为什么想到这五个愚拙的，五个聪明的，啊，就是搞，我在林里看到就是搞的一套全是属肉体的，可以说是跟神没有多大的关系，啊，以至于也不受教。没有办法受教，因为他也没有办法认识，可以说是来真正的来认识这个救恩，以至于像他在这种状态里面，只能是属血气的、属肉体的，满身是嫉妒，满身是这种尊敬、骄傲，自以为是。就是还觉得自己多么的委屈，多么的付出摆上，啊，可以说是跟神都没有多大的关系，很难坐在这个身上啊，因为他有各种的谎言，以至于把自己捆绑，也把他人捆绑。我才感觉好像在分析这个大儿子的，就是他所做的事情。主啊，我要承认我就是那个愚拙的，我就是那个心硬的，我稍微开了一点门向，你就把何等的慈爱和怜悯，把你的儿子，这位钉在十字架上，这位柔和谦卑的王，就是要挤在我的里面。快快的开启，主啊，我谢谢你，我在你面前真的要全然敞开我自己，全然的降服，好使我与你的性情有份， 与你丰盛的救恩有份，使我可以选择住在爸爸的怀里，经历这丰满的恩典，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坐在我的里面。神啊，你说看，我为你们敞开了一个门，是无人能关的门。那撒旦一伙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是说谎的。我要在末后的日子，让你明白我爱了你，要使这些仇敌在你们面前来下拜。是的，主啊，让我们怎样来打开我们的心门，让仇敌知道你爱了我们。是的，仇敌在我们面前可以下拜，因为是你爱了我们，你定义将你的儿子押上，就是为了爱我们。主啊，让我们借着这个平台可以正式的服下来。主啊，代表我自己，代表我的家，代表我的儿女，代表我服侍的氛围，在你面前真实的要服下来，来领受你给我的恩典，让我开我的眼睛，不要像尼哥底母一样看不明白。而是愿意做聪明的童女，放下自己，以至于我们这瞎眼的可以看见，瘸腿的可以行走，自由，被囚的可以出监。谢谢你，亲爱的主，感谢赞美。数据
阿们，是的，神啊，何等大的一个恩典！主啊，你就借着你自己的圣灵的启示和我们晨祷平台，主啊，这是一个真的是领受和信心，你来不断的来敲我们的门，你在门外叩我们的门。主啊，你让我们真实的从这样的一个自满自足的蒙蔽当中，让我们能够真实的醒悟过来，让我们真实的能够看到我们里面的赤身，我们的贫穷，我们的瞎眼，我们的可怜。但是主啊，我们真的就是不愿意被揭开，以致我们就习惯于生活在这个隐藏的里面。主啊，但是你定义爱了我们，你就是要借着这样的环境不断的来揭示我们，借着人的环境，主啊，借着人的话语，主啊，不断的来碰触我们里面，主啊，那深深隐藏不愿意示人的那个软弱。但是主，你不是要来定罪我们，你不是要来撇弃我们，你而是要借着这样的揭示，让我们可以真实的在你的救恩的里面，哈利路亚，被你的宝血所遮盖，哈利路亚，在你公义的哦主啊这样的救恩的里面，哦主啊，真的是被你所救赎。主啊，你怜悯孩子，让我真的不再隐藏，也不再逃避。当你兴起的每一个环境，无论你借着是我的权柄，主啊，你借着周围的环境，借着弟兄姊妹，哦那个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主啊，你来揭示我里面的软弱的时候，主啊，你给我有一颗受教的心，让我不再逃避，主啊，也不再隐藏，让我可以真实的敞开在你的面前，哈利路亚，借着这样的悔改来领受这份从你十字架而来的宝贵的救恩，以致让我可以真实的被你救赎。主啊，因为你说哈利路亚，主啊，你不再纪念我寡居的主啊那个羞耻和幼年所受的羞辱。主啊，因为造我的是我的丈夫耶和华，主啊，就愿你这样爱的话语成为我里面回转的力量，不再受这个羞耻的欺压，不再受这个惧怕的欺压，也不再被这个悖逆所捆绑。主啊，让我真实的能够进入到你爱子的国度，脱离一切孤儿的心情， 和这个孤儿的心进入到父你的怀里。主啊，真的是与你一同来作息，谢谢你，亲爱的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嗯，是的，神啊，呀，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谢谢你借着这样的一个平台的带领，神啊，你不断的来揭示我里面那内心深处那深深的隐藏。是的，神啊，为着你这的制作的手，我们来感谢你，为着你掀开这一切呀，神啊，你所不喜悦的一切的拦阻我们进入你丰盛救恩、丰盛婚宴的这个拦阻的时候，我们来感谢你，因为神啊，你揭示这一切，为的是来制作我们，为的是来让我们真的看到你的手呀，就是为着因着你的爱，你来揭示这一切。圣灵啊，我们恳求赞美你。是的，神啊，我们谢谢你在这个当中，神啊，你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眼光，真的就是让我们借着这个悔改呀，借着这样的，借着我们的悔改，借着我们的愿意，神啊，我们看到你正在制作我们，看到你没有放弃我们呀，亲爱的圣灵，我恳求你，真的是当你劈开我们里面一切虚假的时候，劈开我们一切冰冷外壳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灵人要复苏过来，我们的灵人要奔向你。主啊，主啊，我们就是这样的来感谢赞美你，为着你的制作来谢谢你，为着你现在的手来谢谢你。哈利路亚，主啊，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真的是赐下那丰盛的救恩。主啊，孩子靠着救恩，灵魂得救，能够进到神的家。孩子也需要靠着这救恩，能够进到一个永远的得胜，一个成圣里面。主啊，赦免我这么多年，我其实是忽略救恩的，我真的是对救恩是忽略的，我认为我一得救就完事了。主啊，我没有想到救恩使我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何等的何等的恩典。主啊，赦免我，真的是忽略这么多年忽略救恩的罪。主啊，真是怜悯我。主啊，真的是我从小儿子变成大儿子，现在我就是一个小儿子、大儿子和孤儿的一个联合体。主啊，怜悯我。主啊，你来借着你的丰盛的救恩进一步带领我，让我能够真的是在这你的带领中，我能够脱去小儿子，也脱去孤儿，也脱去大儿子，能够成为真儿子。主啊，怜悯我。主啊，真的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主都求你怜悯我，带领我，让我来在心思意念上与你对齐，让我在每一天的生活中经历你的救恩。谢谢你的怜悯和恩典，在这个时候你没有离弃我，再继续的预备我，让我能够在永恒里有份。主啊，谢谢你，主啊，赞美你，来带领我们所有的家人教会的全体的家人们。主啊，让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我们真的是有一颗勇敢的心，愿意来预备，我们一起真的是进到一个生命的丰盛，进到永远的得救里面。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主啊，求你的意念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环境当中。主啊，也来医治我们生命当中被盗的病，使我们可以来顺服圣灵，不再体贴自己的肉体。主啊，帮助我们在40天的这个禁食祷告中，主啊，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属灵的突破。求主来帮助我们，透过祷告，透过禁食，透过寻求你的面，主啊，来打破我们在生命当中、关系当中、服侍当中，主啊，在医治、财务、恩宠各个方面，主啊，说一切的这些瓶颈，主啊，带领我们在每一天里，在每一个环境里，在每一个试探和试验的面前，主啊，我们可以靠着主来得胜。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孙师母和幸福代表团他们的分享和祷告回应还是在揭示这个大儿子就是的这个本相就是一方面揭示，一方面来制作就是让我们脱离这个大儿子的光景我觉得有一个词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属肉体的，就是说大儿子他是属肉体的。我们过去呢读圣经的时候呢，真以为属肉体的就是那些小儿子放纵情欲就是说是那个小儿子就是属肉体的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大儿子他也是属肉体的
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教会里面的两种情况呢，是充满的是属肉体的。我们本来应该是属灵的啊，因为我们被圣灵充满，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是属灵的。但是呢，很可惜，就是说我们成为属肉体的啊，这个属肉体的，就是说是让这个老亚当的性情在那里做主啊，不是让圣灵在那里做主，就变成了属肉体的。啊，所以呢，这个大儿子的这个属肉体跟小儿子的属肉体呢是不同的啊，这个表现不同，但是根子根源是一样的啊，就是说小儿子是肉体的情欲，这个肉体的情欲呢，它的表现呢就是说它是向世界靠拢啊，按世界的标准生活啊，就是说它是那种情欲的罪啊，就是贪爱世界啊，享受最终之乐啊，就是这个是小儿子的肉体。啊，但是呢，这个大儿子的肉体呢，他不是大儿子的肉体，照人的伦理道德来看是良善的，啊，他是肉体的良善，啊，但是他是分别三恶树结出来的，是依靠自己，不是依靠圣灵，啊，所发出来的，啊，所以呢，他这个啊表面上是有很好的一些表现，从伦理道德的观点来看是有很好的表现，但是呢，从里面来看。啊，看里面的话呢，他还是啊是属肉体的啊，冷漠啊，尊敬啊，嫉妒啊，虚荣啊，骄傲啊，各种各样的，就是说啊自主啊，就是依靠自己啊，就是说他是属于这样的一种的这个肉体。那么呢，就是说跟神没有关系，跟圣灵没有关系啊，以至于呢这个神的性情没有办法通过小大儿子能够啊体现出来啊，是没有办法结圣灵的果子啊，体恤啊，连续啊，啊温柔啊，谦卑啊，啊这一些啊就都没有办法结出来啊。但是我们在不断的来揭示啊这个老我的这个大儿子的老我的这个真相的同时呢，啊神呢他也是要来啊透过这个老城啊老耶利哥城，就是来制作我们，说来带领我们脱离这个大儿子的关节啊，这是啊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啊、特别的来学习一段的经文啊，我们今天还是在第二天的老城的里面啊，第二天的老城。所以呢，我们要来看一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22章，路加福音的22章31节到34节啊，路加福音的22章31到34。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界，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好，这一段经文啊，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其实是在啊前面马太福音的这个那个经文呢，就是啊26章啊75节那个之前啊，它是来解释这个马太26章75节啊，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啊，他就听见鸡就叫了，他听见鸡叫啊，他就想起了主对他说的话，所以他就出去痛苦。那么呢，那么他为什么会有这一个听见鸡叫就回去就出去痛苦呢？就是他就来解释啊，就是因为在这个之前啊，主呢跟他发了预言啊，就是这一段。所以呢，我们就回到这一段啊，来这一段的经文啊，就是说使我们更加的明白为什么这个鸡叫可以使这个彼得啊出去痛苦。是因为呢，这一个耶稣跟他发了预言啊，我们来看这个耶稣跟彼得发的这个预言啊，31节主要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就是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一个魔鬼啊，他要来得着我们。所以呢，就是说 包括耶稣的门徒，包括这些领袖啊，彼得啊，每一个人啊，都要经过这个撒旦的这个筛麦子啊。这个撒旦呢，他筛麦子，他是想要得着啊，就是像得着这个犹大一样的，他要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啊。所以呢，就是说每一个人，神的儿女呢，都要经过这个考验啊，就是说，就像这个。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他要受魔鬼的试探，他不仅要受这个分别善恶树的这个试探，他也要受这个魔鬼的试探啊。那么我们神的儿女每一个都需要经过这个撒旦的这个试探的啊，耶稣基督自己也经过了撒旦的试探，所以呢，这个就是属灵征战啊。其实每当撒旦出现，他要得抓我们。我们遇到的就是属灵征战啊，所以呢，我们进到这个应许之地啊，就是要进行一场属灵征战啊。这个耶利哥啊，就是属灵征战中间最关键的一场征战啊。我把这个围绕耶利哥看作就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啊。这个我们将来要面对末日的大决战，这是神在训练征召。第一支军队啊，我们是被征召了，所以我们进到应许之地啊，进行高阶的属灵征战的这个预备啊。所以呢，而这一个围绕耶利哥的这一场征战，就是说是关键性的决战，决定性的啊意义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一个啊属灵，我们需要有这个意识啊。而且魔鬼呢，仇敌他要筛我们，像筛麦子一样。他什么叫做筛麦子呢？啊，筛麦子的意思，他用这个比喻，就是说，啊，他把你筛下去，啊，那个麦子如果筛下去了，没有留下来，就是说，他筛麦子就是说把好的和次的把它分开，筛麦子就是他要把好的和次的要分开，好的就留下来，次的呢就筛掉了。那么筛掉了就是什么意思呢？筛掉了就是跌倒失败的意思。仇敌他要来让我们跌倒失败。所以呢，这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每一天都其实面对啊这样子的这个试探试炼。而呢，就是我们再看下面啊，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死了信心。你回头以后呢，要兼顾你的弟兄啊。所以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为我们祷告了，主是大祭司，他为他的门徒，为神的儿女，每一个他都会在那里为我们祈祷啊。他主为我们祈祷，他祈祷的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不至于失了信心啊。什么叫做不失了信心呢？啊，就是说，就是还可以回头。啊，不至于失了信心的意思就是说你还可以回头，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就是失败了还可以再回头，还可以再重新的站起来。主是为我们这个祷告啊。那么呢，那么主为什么他不祷告让我们不要跌倒，他让我们站立得住呢，不跌倒呢，不是更好吗？为什么主他说他会在这里为彼得祈祷让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可以回头呢？回头啊，就是失败了跌倒了还可以再回头，还可以再重新站起来啊。这个是耶稣为这个得的祈祷。那么我们就要问啊，主为什么不祈祷让我们干脆就不跌倒不失败呢？啊，这个神，那么就是因为主他允许我们失败，甚至他要我们失败啊，他为什么要让我们经历那个这个失败和跌倒呢？啊，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神，他主啊，他训练我们，他有一个方式，就是让我们经历失败啊。但是不是说让我们每一次都经历失败，那也不是的。主也让我们经历成功的，但是呢，他确实不是让我们只是成功。从不失败，他不是的。主训练我们啊，他有时候让我们成功， 有时候让我们失败。啊，我这里讲的成功不是说你做事做成功了，是的，是你站在试探的面前你没有跌倒，是这个意思。主让我们有时候成功有时候失败。啊，所以呢，神让我们在成功当中学习，也让我们从失败当中学习。啊，这一点为什么非常重要呢？这一点对大儿子非常的重要。因为大儿子从小到大就害怕失败，他就是恐惧失败，他一听见失败他就整个就没有价值了，他就是恐惧的不得了。所以呢，大儿子一生都是被这个失败所这个所抓住啊，这个恐惧所控制，所以驱使他啊，驱使他不能够失败，只能成功。这就是大儿子的问题啊。大儿子为什么养成一个这样的个性呢？啊，心灵是关闭的呢？啊，就是完全依靠自己呢？大儿子为什么不敢看自己的软弱呢？大儿子为什么只想发挥自己的长项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儿子害怕失败，大儿子只想成功啊。所以呢，这个就形成了大儿子的个性。所以呢，他只能够刚强，不能够软弱啊。大儿子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呢，神怎么来让我们脱离这个大儿子呢？他就是让我们经历失败啊。大儿子，我们要从成功中学习，我们也要从失败中学习啊。这个失败里面学的功课有时候比成功还要大啊。这个失败就像这个彼得啊，他怎么会改变啊？其实不光是彼得，他的门徒都经过了失败啊。耶稣被捕的时候全部逃跑啊。所以呢，这个神为什么要让他们经历失败呢？他就是要让他们学习谦卑啊，学习谦卑啊。所以呢，这一个，而且呢，他经历失败以后，他就可以软化啊，他就可以软弱啊，他就可以软弱下来，他就可以面对自己的软弱啊。所以他没有经历失败，他不敢面对自己的软弱，他逃避自己的软弱，而经历了失败以后啊。他就愿意面对自己的软弱，他就会软弱下来。实际上，啊，所以呢，他就会痛悔。你像这个彼得，啊，他这个下面他在讲，说啊，我就是啊，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的。这个主彼得他对自己不了解，他不了解他自己软弱的一面，他不了解，他只知道自己刚强的一面，他的心他的愿望是好的。其实是他的愿望，他是彼得，他是什么呢？我愿意同你下界，愿意同你受死啊，他是甘心的，是愿意的。但是愿意是一回事，他自己的真实的情况又是另外一回事，你知道吗？他的愿意还是好的，但愿望是好的，但是呢，他里面的软弱他不知道，他不了解他自己，他不肯面对他的软弱。彼得就是一个这个。不敢面对自己软弱的啊，他表面上就是非常刚强的，但他不敢面对他的软弱啊。但是耶稣他就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要三次说不认得我啊。那么就是说，耶稣他给他一个预言，而且是耶稣他让彼得经历这个失败，他让彼得三次否认他，他让彼得经历这个失败以后，他彼得可以柔软下来。他可以面对自己的软弱啊，他可以接纳自己的软弱，然后他就可以学习谦卑啊。所以呢，彼得，我们了解了这一段以后呢，我们才可以这个了解彼得为什么会啊，听见了这个鸡叫以后啊，他会出去痛悔啊，他就面对了自己的软弱，他就终于发现自己里面其实是软弱的。当然耶稣他让我们失败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你回头以后呢，要兼顾你的弟兄。就是说你只有失败了，你亲身经历了失败，你自己接受你自己的软弱啊，你才可以去帮助那些失败的。如果你从不失败啊，你也恐惧失败啊，你就拼命的成功，你帮助不了那些失败。为什么？因为你根本就没不知道什么叫做失败，你根本就害怕面对失败，你对失败的这个充满着成见，你根本就不知道失败的它的这个作用，所以你帮助不了别人，帮助不了那些失败的。因为失败的人不是要被人定罪， 失败的人他要了解，失败是有好处的，失败是要来学习学习这个谦卑的啊，失败是有正面的目的的，它正面的价值，属灵的价值非常高，就是唯有失败才可以让我们接纳我们的软弱，面对我们的软弱，能够学习谦卑。嗯，所以呢，你自己没有经历过失败，那么呢，你也帮助不了失败的啊。你就像那些得医治的人啊，他是身体软弱，他得到了医治，哎，他也可以医治别人，嗯，他就得到了这个医治的恩赐。同样的，在属灵的方面啊，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经历失败的，我们能够回头，我们就能够就是面对自己的软弱，我们就学会了谦卑，那么呢，我们就可以去帮助那一些软弱的、失败的。跌倒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这是另外一个目的啊。那么呢，就是说神呢，他就是让我们我读到有一段话，是耶稣写给这个啊他的这个心腹的一段话啊。我看看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这个失败啊，就是说是你成功的资本，这是我们非常值得学习的。我在这里来读一段啊。就是最近神让我读到这一段话，我觉得跟我们非常的贴切啊。耶稣说，伤心痛悔永远是最佳的心态，我多么希望我的孩子们保持这样的心态，多么希望他们谦卑，伤心痛悔和谦卑是紧密相连的啊。唯最伤心痛悔一定会让你得益处，伤心痛悔挪开坚硬的岩石，让谦卑的根基注入进去。如果你遭遇失败，那是我给你的最大和最好的一个礼物。失败是你认识到自己的无有和我极深的怜悯和慈爱。当你开始看到自己真实的面目时，我就向你全然的倾倒我的恩典，使你真正的认识到你只不过是一颗存在一束强光的微尘，就像一只蚂蚁扛着一棵大树枝，别人再也看不到你，因为你隐藏在恩典和恩赐的翅膀下啊。所以唯最痛悔是蒙神恩宠的最好礼物，也就是说你以蒙拣选为最做出适当的回应。很多人被招，但很少人被选上，更少的人回应。当你倒空自己啊，看自己为渺小无足轻重，甚至认为可能会危害自己和别人的时候，我就可以使用你进入更高的呼召啊。但是为了达到这个境界，你还会跌倒很多次。为了让你保持在这个位置上，有必要让你不停的跌倒，当然我会用手即刻的扶你起来，我允许跌倒发生，因为除了要培养爱的品格以外，谦卑是领受所有恩赐的必要条件，只有这样你才能兴起啊，并且进到从出生就为你的人生设计好的职分里面啊。所以呢，这里面啊，还讲到就是说，很多人拼命的争做老大，希望得到更多的知识、更多的能力和更多的保持在高位的东西。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是仇敌的圈套吗？因为当你最好和拥有一切的时候，你必须竭尽全力保持现有的地位和水平，然后你就完全迷失了神给你的命定和计划。因为你不知道你是谁，你为什么活着，你的标准和世人的标准没什么两样，你迷失了你的身份。我照你的目的和尊贵的地位维持现状和现有的生活水准，就成为你不断努力的奋斗目标和竞争的领域。你不能和我同工，为我做工，并透过我做工，也不能让我在你里面发光啊。我先暂时读到这里啊。耶稣他对这一个啊，他的这个心腹写的这一段话，觉得就是对我们这个大儿子说的啊，就是对我们这些大儿子。我们大儿子要成为真儿子，我们才可以成为心腹。但是这个大儿子呢，他就是啊，骄傲、自满、自意、 所以远离这个福音，远离神啊，不知道谦卑，不知道来依靠神啊，所以呢，只知道依靠自己擅长的，拼命的逃避这个软弱，所以他怎么可以来改变呢？哎，就是失败，就是经历失败，就是失败，就是神赐给我的最好的礼物啊！我自己读了以后很有感触，我就是发现啊，这个就是这个他耶稣讲的这个成功的陷阱啊，就是说他没有让我们成功，我们感谢神啊。教恩教会呢，就是说啊，发展了几年以后就遇到这个瓶颈啊，没有像6110灵粮堂，他就直接的就发展起来了，一帆风顺啊。虽然他前面在温哥华啊，这个张延牧师他是经历了10年他的失败，然后他就奠定了他在这一个6110灵粮堂在香港成功。但是呢，我们教恩教会啊，这个细胞小组几年以后，很快的就进到了这个瓶颈，没有发展起来啊。我们在这个瓶颈里面遇到很多的难处啊，我们过去拼命的想啊挣脱这个瓶颈啊，拼命的想要走出一条路来啊。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我们感谢神啊，神啊让我们没有成功啊，神让我们才可以像一粒像这个血肉的妇人啊，我们才可以像血肉的妇人，一个血肉的妇人变成了心腹。你看一个血肉的妇人是多么的可怜啊，他耗尽了他一切的这个积蓄，他的身体还更加的疾病更加的严重了。你想一看，这个血肉的妇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走投无路啊啊，多么的可怜。这个时候哎，他的祝福临到他，他才看见耶稣在那里经过的时候，他才不像证人一样的在看热闹，他才可以凭着信心的手去抓摸耶稣的这个衣裳的穗子啊。所以呢，你要知道，要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当时候是穿那个长袍的，那个衣裳的穗子呢是拖在地上的，几乎拖在地上的那个长袍。所以呢，你要摸到手，要摸到衣裳的穗子，人还挤得那么多，他一定要趴在地上，他才可以伸手去抓到那个衣裳的穗子。所以呢，这个血肉的妇人，他为什么能够趴在地上去伸手抓摸这个衣裳的穗子呢？因为他已经走投无路了，他是经历了人生的失败啊，所以呢，他却可以因此得福了，他就可以伸手去摸耶稣的这个衣裳的穗子。这个血肉的妇人，他的因此他的血肉就可以立刻的止住，他就可以得到医治啊。所以我们呢，这就是我们教恩教会的这个经历。所以呢，我们就是非常的感谢神，让我们呢，就是说这些大儿子啊，没有都成功，没有一个个打成功。我们我看到神，我们没有一个例外，我们的这个教会的大儿子，每一个人都面对困难，每一个人都面对困局，大部分是家庭的困局，夫妻的关系不知道怎么处理，孩子的关系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几乎没有例外啊。所以呢，当然也有例外的，夫妻没有，家庭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同跟这个教会跟这个肢体的关系就是有问题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神他就是让我们面对失败，让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让我们看学习软弱啊，让我们看到，哎，你那么想要成功，你那么想要发挥你擅长的，你在家庭里面发挥一下啊，你在你的孩子的面前发挥一下你的擅长吧，你在你的配偶面前发挥一下你的擅长吧。你是那么想逃避，那么想隐藏，不敢面对你的软弱，那么呢，神就偏偏让你的孩子，让你的配偶把你的软弱展示出来。你看，别人不知道，我知道啊，我天天跟你指出来，你看你在这里很软弱啊，你看你在这里很软弱，我们拼命的想要逃避，不想让人看见，但是神就兴起你的家人来让你面对你的软弱，这个实在是神的恩典啊！我过去很多年这个功课一直没学得很好，就是我心里面还不是完全100%的从心里面接受这是出自神的，我还想又有个什么办法可以旁通啊，有个什么办法也开一条出路，为自己开一条出路可以旁通啊！但是我现在感谢神
啊，我每只要我还在想旁通，我就学不好这个功课，我就不能够真正的谦卑下来啊！我要下定决心，不再旁通，然后面对失败，面对自己的这个软弱，然后呢，我才可以学习这个谦卑。另外呢，我要为自己的失败，为自己的真相啊，要为自己恼我的这个真相来痛悔啊！这个才是我们恼这个大儿子脱离这个关节。我自己，这是我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自己说的，也是我自己的经历。我们可以啊，大儿子一定要来共养，一同来面对啊失败，一定要来面对自己的软弱，我们才可以，我们一定要来痛悔，为我们这大儿子的这个老我来痛悔，我们才可以真正的脱离这个大儿子的关节。才可以让这个耶利哥城的这个城墙的根基被动摇动，然后呢彻底的倒塌。我就分享到这里。
嗯，谢谢。啊，听到了这个啊，听到了团的领袖和周牧师的教导，一下啊又提升啊认识很多。真的，周牧师刚才这几节经文，其实我感觉我昨天经历的一个就是我也昨天又经历就是怜悯庭嘛，就感觉到我在怜悯庭里面其实就是在经历这一切，就是在经历这个耶稣跟彼得的这个对话，和魔鬼来怎么来对待彼得啊，就是这个我是同样经历，因为在怜悯庭里确实可以来，在灵里面确实可以面对面的来就是看到神啊，面对面的来经历三位一体的神，同时又面对面的来经历撒旦，所以那它不是一个概念了，就是实际上的活，就是活生生的就摆在你面前，三位一体的神怎么来审判啊，辩护律师怎么来辩护啊，那圣灵是怎么来光照啊，那控告者怎么来控告，那就是真的就是活生生的，就不再是一个文字了啊，是圣经上的一个记载和一个概念了啊，因为他把我们从灵里面带到那个怜悯庭，就必然要面对这一切，就是活生生的在那个地方，那确实就是一个属灵征战啊。那我真的就看到了，就是撒旦他就是啊不断的来设陷阱，他就要塞我，他就是各种理由来说服，来指控神，来说服神，甚至他当然他会指控我了，指控我呢，那我很感恩的就是啊知道怎么来认罪悔改，就是他指控我都认罪悔改。我真的是发自内心里的认罪悔改，而且我觉得指控每一个都是对的啊，真的是对的，甚至超过我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啊，这个我发现神对我的认识或者撒旦对我的认识超过我自己对我的认识，我自己实际上反而是很多的地方是自欺的，所谓是为什么会形成自欺，它其实也是一种逃避，它其实就在逃避里面你才会自欺啊，你这个就是不愿意去面对嘛，你们日久天长你不就故意不看嘛，你故意不去面对它，因为那是软弱嘛，软弱就等于失败嘛，因为我们害怕失败嘛，就像周牧师讲的确实是害怕失败啊，我们就害怕失败嘛，那就看不见嘛，看不见就怎么样啊，仇敌看见了，他早就看到了，他一直在神面前控告我这一切的东西，所以呢哎感谢神，就是通过这个怜悯庭的这个啊，这样的一个恩典吧，就是那你就快速认罪啊，那你集中认罪，快速认罪，就把自己的很多的问题，魔鬼控告的把柄就跟他拔掉了，那魔鬼还是不甘心，因为他看到了神对我的好，他看到了神对我的怜悯，他非常的愤愤不平，就跟那个大儿子很像，那个魔鬼，我发现了大儿子在控告的这个性情上，他实际上是魔鬼的性情。他就是对那个父亲对那个弟弟好啊，很不服，很愤怒。所以那个魔鬼看到神对我好啊，很愤怒，非常不服。他就觉得他为神，好像就为神，就是神你，就有点为神那个不理解神，就神啊，你说这样的人你还要这样爱吗？他说你知道吗？他现在认罪，他是可以一样样的认罪，他出了法庭他还会犯罪。他说你知道吗？他出去还会犯罪的。他说那你现在跟他这样的来呵护，就是来遮盖他来为他辩护 他说那你明出去他以后他出尔反尔，他还会来出卖你的。他就为他好像是站在神的角度，好像替神着想。他说你怎么不考虑这个问题呢？他这样的一个，他很会失败的，他还会失败。你不要以为你今天保了下他出去以后就怎么荣耀你呀、啊、怎么就很一个很有出息的孩子啊，不会的，他还会失败的，他还会这么糟糕的。那你今天不是白弄了吗？他就有点这个意思。他说我真不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这样的人你还一点保啊，还要保啊。我就感觉到就像耶稣对彼得一样，他说我为你祷告，我会为你祷告，在我以至于在你跌倒的时候不至于失了信心。确实是这样的，后来神给他回答就是这样来回答的。神就这他神果然神就后来辩护律师啊，真的就是我就发现辩护律师主耶稣第一次我看就是我体会神对我的爱。主耶稣一句话不说，我发现神他有的时候啊不像我们做一件好事啊很高调让人大家都知道，我看我对你多有恩，我对你多好。他没有一句话都不说，默默的遮盖我，他就趴到我身上，就以他来遮盖我。其实这个我从神学上我都懂，这就是他的义嘛，他以他的义来遮盖我的羞耻，他以他的义来遮盖我的污秽，遮盖我的罪恶。那我就从意象上真正经历到耶稣他趴在你身上全部盖住，也不说话，没有任何的话语，他就当着撒旦的面，撒旦就在边上气愤愤的来指控，他还在指耶稣，你为什么还要对他这样好，你知道他出去马上我就要引诱他出去，他还会失败，我告诉你会让你今天做白做，你知道你会白做吗？后来神就这样来讲，因为义人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恶人却被祸患倾倒。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就是意思就是说他失败了，我知道他会失败，我还会这样做，他多次失败我多次会这样做，我一直会这样做，一直这样的怜悯对他。哎呀，我就知道神真的是他不怕我们失败，他不是说哎呀反正他要失败的我今天也懒得做了，我免得我做的都是白费，我先要权衡一下他出去啊是不是能够有啊能不能为我争气啊，能不能跟我争面子，能不能跟我能够有点好表现啊，如果他没什么出息那算了你今天也别做了啊，那我如果我要权衡一下看这个人呢还可以啊，我今天保他一下出去还可以，还能够继续得胜，还能够走正道啊，那我就保他一下，那他看的未来出去还会失败拉倒别做了。魔鬼就是这样告诉他，他说你要是你这样去做他的话，你干嘛要费那么多功夫，又费那么多劲干什么？他还会失败的呀。我出去我还会有引诱他的，你在这儿你能干哈？你有人保，出去我在那搞，我就得要来收，就要来引诱你了。他就是这个意思，魔鬼确实是在引诱我们。这场属灵征战，就是我后来我就是怜悯庭结束之后，我在这一天里我来体会，我真的很多的机会在跌倒。哎，但是很感恩的就是经过这个怜悯庭以后，我就很敏感，我就发现我平常很不注意的那些点都是在犯罪，都是在跌倒，真的是在羞辱神的名。那我平常没觉得，平常就觉得好像小毛病嘛，但是呢哎，我现在就有个警觉，这可不是小毛病呢，这是在犯罪啊，这是在跟神蒙羞啊。撒旦可能又会去讥笑我们的神了，你看看你昨天保到那么好，你看他出去我又告诉你哈，他今天做了这个，明天做了这个，他三点钟了做这个，四点做了这个，四点过五分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怎么怎么样，他可能跟我罗列的清清楚楚的，可能一个账单过来了，这就是你所保的小那个彼得孙啊，这就是你所保的，他就是这个样。我就突然我就发现哇，我每做一件事可能就是让我神去得羞辱的地方。那我就突然对罪特别敏感了，确实比以前敏感多了，就是说我不再认为这无关紧要了，反正别人也不知道，反正我在偷偷在我里面心里的思想谁知道呢，我在这里发了一个怨言啊，也就是我妻子听到了，没有别人听到啊。所以哎，我后来我就发现我很警惕了，很感恩的就是真的就是今天这个经文呢，我就感觉到昨天我好像经历过了。就刚才周牧师讲到失败，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发现这个大儿子他是很会游刃有余，避开自己的短处， 然后取得成功，取得一个方面的成功，应该说这样来讲，因为我们都是有软弱，那个软弱地方就不碰，你肯定不是全面成功，只是呢我们很会审时度势度势，那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自己揣摩学习，找到了一条成功路径，让我们在某一个方面成功了，马上我就抓住这个。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图画，我们过去都是讲那个木桶原理哈，我们木桶的原理就是说你的潜力呢，其实是以你最矮最低的那个板决定的。哎，有一天我看到一篇文章，他说不，他说你不要这样想，你的潜力是由你最长的那一板决定的。他说你不要去管那个短板，你管短板那当然你就很低了，他说你要去管你的长板，你的长板才是你发挥的地方，你才是你成功的地方。他特别画了一张图，他说你把那个桶歪着放啊，你不要正着放啊，你歪着放那个长板不就决定了你的那个容量吗？你干嘛要正着放，你当然那个短板它就决定了你的容量啦，你要扬长避短呢。哎，我看到这篇文章，我当时觉得哎很有道理。我说我们的短板，你一天到晚去搞短板，那哪搞得进呢？搞不完的，时间有限，赶快利用长板快速成功才对呀。哎，今天我就突然有一个，在周牧师在分享这个的时候，其实我也结合我们前一段时间 YY 平台，我们一定要去对我们的软弱，要去面对我们的短板啊。我就突然想到是什么，因为那个短板还是我们生命上的缺口，也许未来我们在跟肢体配搭同工的时候，可能是要用我们的神要使用我们的恩赐，使用我们的强项来彼此配搭啊，每个人我们成为一个团队来彼此配搭，取得一个整体的效果，那可能是在事工上面，但是在生命上不能这样做，生命上是要面对短板的。你不面对短板那个点，就实际上就是我们软弱的地方，其实就是不能成长的地方，也是魔鬼来辖制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不去碰，一定会在生命上有问题。所以这就是这一段时间神要来对大儿子讲的，就是我们大儿子在做事上是扬长避短，但是在生命上不能扬长避短，必须面对软弱，必须把最差的地方把它放在你面前，花时间去对付他，因为那个还不是说是斑点瑕疵皱纹呢，那个就是你的重大生命缺陷，你根本谈不上说心腹，我们连斑点瑕疵皱纹都要去掉，那还不是斑点瑕疵皱纹的那个小小的毛病呢，其实差不多都是我们生命上的重大缺陷，那个其实是要塌方的，其实是碰到试探的时候是会塌方的。所以彼得就是因为碰到这个试探，他的生命这个软弱点没有去对付，所以碰到试探他就塌方了，所以幸亏神有恩典给他机会，他还回得来，否则的话像犹大一样，有的连回都回不来，塌方到一定程度连回都回不来了。所以这就是因为我们生命里面有短板，就是那个缺陷它会导致我们生命塌方，你平常小心翼翼的没去碰它，但是魔鬼会一定会把你拉进去的。所以这就是神为什么这段时间跟我们大儿子这一块，我们一定大儿子最大的突破点就是接纳自己的软弱，面对失败，而且对失败有一个正面的看见，然后呢面对软弱，然后去对付软弱，把软弱揭开摆在面前，不再去遮掩，不再用无花果树去遮，其实我们遮掩都是无花果树的叶子，根本遮不住，你以为遮住了，别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那无花果树的叶子很多的漏光的地方，你到处在漏光，其实早就被别人看到了，只是你自欺，你以为遮住了，没有，其实早早的面对，把脸面撕下来，昨天我们月祷会脸面撕下来，伪装撕下来，来拥向十字架，我觉得这个动作非常好，感谢神，我今天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感谢主啊，今天啊就是歪歪陈导就是有新的开启啊，我就看听到牧者们还有幸福大道团的分享，就是啊关于彼得他的失败，彼得他的软弱，然后呢雪勒夫人呢还有孙牧师所分享的，就是啊他在这个怜悯亭里所的经历啊，就是让我就是提醒，就是让我有一点分享吧，就说想起来就是软弱，就是我看到想到这个过往，就是在这个二战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就像日本呢，像德国呀，这些他们所谓的强国啊，他们就是啊，就是在这个战术上，他们是阶段性的，他们是节节的成功，在每一个步骤上他们都取得成功。然后呢，尤其像我们是感同身受，在这个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就处在一个软弱的这种状态下面，而日本就像一个非常凶的一个魔鬼，然后呢就是拼命的就是进攻，然后拼命的扩展，然后在每一个阶段，在每一个战术上都能够成功。可是呢，我觉得这很类似于我们信主的过程，就是说如果你是在这样的这个节节的这个胜利当中，你会被冲昏头脑，然后你就会导致一个最后的结果，就是战略性的失败。就像日本人他们最后这个也因为他们动了美国，所以呢在这个战略上他完全被这个被他这个战术上的胜利所掩盖了，这种他自己的软弱，他自己的这种这个小弱这样的这个特点。所以呢这个就是让我想到了做一个类比吧，想到了这个以色列人就是在从他建国除了一个短暂的一个很少的一个时间段里边，像这个大卫和这个所罗门王他们短暂的一个强国的过程，其他的他在他所有的国家历史当中，他都是一个弱国，都是一个很软弱的国家啊，尤其是现在他在这个周围列强列国的这个包围当中，所以他时时都能体会到自己的危险，自己软弱，所以他就会时时的来到神的面前去悔改认罪，去秀自己的软弱，在神的面前秀自己的软弱。所以呢这个国家呢就时时的都在神的这个保护保守里边。那就让我想到我们在如今的教会当中，我们的弟兄姐妹里边就是有两类人。一类人呢就是靠圣灵得生，我们信主的时候，很大一部分就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因为自己当时处在一个被神打击到一个最低谷的阶段，就是很软弱的时候，当时就是靠着圣灵得生，然后呢就是来信主信耶稣回头，然后呢回到神的家里。可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我们就分两类了，一部分人呢是靠主靠圣灵来行事，一部分人呢就是信主以后仍然靠我们的血气来行事啊。如果我们就是信主以后靠血气来行事的这部分人，就是表现出来就是不追求，就是我就是信主了我已经知道主耶稣是将来会救我，我可以回天家，那么我就可以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我就依然顾我，靠我自己的这个行为，靠我自己的能力，靠我自己的刚强去行事。那么这一类人，另外一类人就是说我回信主以后，我靠圣灵来行事，就是我继续去追求，继续的来到主耶稣面前去夸我自己的软弱啊，就是在这个方面不行，在那个方面不行，所以我要靠着主耶稣基督，我才能够战战兢兢的来走这个信主的这个生命历程。所以这个就是在这样两种表现，一种追求，一种不追求，这两种表现呢，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个信主的这个生命的灵程会发生两种变化啊。这种变化呢，就是说一种人呢，就是我们在教会里有呼召，在教会里有教导的时候呢，我们会谦卑的去接受去学习。那么另外的一种人呢，就是靠自己的呢，就是在教会里有呼召有教导的时候呢，我们会靠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属灵的这个眼光去判断，我们先去判断一下这个教导这个带领对还是不对，正确还是错误啊。就像刚才孙牧师所讲的，你自己的这个长板越长的，你的这个里边的骄傲越多，你的里边的这个论断判断想法就越多，自义就越多。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就是在这个顺利，在这个阶段性的这些成功上面，让我们慢慢慢慢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就变成跌倒啊。这个跌倒以后呢，我们还不愿意爬起来，我们还不愿意接受这个教导，接受带领啊，不愿意顺服，我们还是要继续的靠自己，靠自己那个长板去努力，然后去发挥，结果就越来越进入一个战略性的失败当中。所以我们就会越来越远离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如果没有 YY 晨祷这样的一个开启呢，我们很少能够想到这些，我们很少能够看到这些。我们在信主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口里宣称我们是信主的人，但实际我们的行为是完全靠着自己， 所以感谢主，我觉得YY晨祷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可以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啊，我们当中呢，我们尤其是我们这些靠自己靠血气行事的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啊，可以更加的是应该来到这个里边来悔改，来到YY晨祷里边来悔改，然后呢来省察自己，就是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要靠我们自己的短板，我们要夸胜，夸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经常跌倒，因为我们经常失败，所以我们更加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这样的不断的在主耶稣面前示弱，在人面前示弱，才能够让我们达到一个最终的战略性的这个成功，就是在信主在天堂门口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哀哭切齿，我们不至于陷入到那种就是因为啊，就是我们自己靠着自己的刚强，然后到了这个天堂门口，在那里哀哭切齿，在那里去啊，去被主说我不认识你，进入这样的境况。所以啊，就是我们也求神就是怜悯我们，就是看到今天这个周牧师所分享的这个彼得，他被撒旦筛麦子，然后呢，主耶稣基督靠着他的祷告来托住他。我们也应该求主，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经常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够被试探，然后再靠着主耶稣基督能够重新站立，而不应该是一生都顺利，然后呢，什么事情都想着我顺顺利利，我成功，我得这个恩典，不要这个，不要试探，不要苦处，不要难处。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经常是借着这些困难、这些试探、这些筛麦子这样的这些工具，然后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他在他的话语里边，他在教会里边，靠着我们的这个属灵的权柄所带领的教导的，然后让我们能够重新的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能够建立，能够不断的被重新建立。所以我也愿意用这个彼得他的这样的例子，然后来鼓励我自己，也鼓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不要怕失败。有一次我在跟孩子聊的时候，这个孩子们说，哎，你现在这个工作做得不错呀。我说是因为我经历了困难上，就是只要是有困难，我不躲不逃不旁通啊，在我修不好的东西上我就迎着上，大不了最后就是修不好，实在不行的话公司会负责任来换机器。那么在我们信主的过程也是一样，当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预备好的这个试探试炼来临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不要选择逃避，不要选择用我自己的长板去对付，我们要学习用我们的短板，就是越是我们软弱的时候，越是我们就是不能坚强的时候，越是主耶稣基督他要来做工的时候，我们就努力向前去抓住他，去面对他，然后当我们能够胜过这个试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成长。好，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这么多。
感谢主，非常感恩，最近很多的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教导，揭开这个大儿子的真的光面那个光景啊，我里边呢一面是很多的认罪，但是里边也很多的好像一些重新的有一些盼望，真是就像被主唤醒了一样，找到了自己真正的这个原因啊，这种自己真正的这个问题在哪里，真的借着八月份这一个整月 YY 平台对于大儿子的这个揭开，我自己一步一步的看到自己的这个光景，这个就是说属肉体，靠着肉体行事，不靠着圣灵，一天比一天被主光照，被主来开启，直到上周六周日听了周牧师讲了两篇这样的信息啊，真的有这样的开启，我这两天就是感恩我能领受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开启，今天我还在这里，我就为这个感谢，我就为我这么几年我的远落，我的一些所经历的事情，我感谢主，突然间让我看到了很多，好像给我很多的一个看见，所以说正像今天牧者所分享这个路加福音彼得这段的经文，在这段经文当中真的还有很多的我 的回顾，我的反思。主啊，真的在远路当中，在这个极难当中，经历过你这样话语的同在，经历你这样话语的这种能力，你的帮助，我今天还能在这里站立，还能站这里，在这里领受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教导，这是我很多真的兴奋感恩的地方。另外呢，也是很真实的一面，知道自己的真实的光景，这么多年靠着肉体行事，知道自己这个罪的严重性，因为这个肉体是以神为底，好像为主做了很多很多付出的摆上。真的这句话给我很大的一个光照，主说我不认识，这是最大儿子说这样的开启，我非常认可。我对照我所走过的经历，我真是在这个小儿子大儿子这个行走当中，但我今天真的我要悔改。悔改是什么呢？主啊，我要一是面对，二呢，我要活出你在我里边的这个能力来。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要悔改，我要活出主的喜乐来，主的这种在我身上这种丰盛的生命，我要活出来。那就是放下自己的面子，放下自己的虚荣，不再去躲避。所以神也最近给我一个看见，正像周牧师刚才所念的那一段，神不是让我们所做，给我们让我们所做成一件什么事情，就像心腹运动，神可以任何方式能让他做成。但是呢，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上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这种拦阻，有很多的这种经历，这是主真正的目的，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不是尽快的把它做成，而是在做成一件事情上是我们每一天的经历。我们要经历雨淋水冲和风吹，真是要经历从神而来的试炼，弟兄姐妹同工之间在一起的磨练，还有就是从撒旦魔鬼来的试探。我们经历这些，这个不可能成为主的精兵，不能成为主的心腹。所以我今这两天突然间我就越来越意识到，我就为我这么多几年来我的远落，我的想逃避，我想那个各种的旁通，但我今天我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看见，感谢主，就是我今天依然还能站在这里，我能在这里不管分享对错也不重要，但是我的再一次被唤醒，这是我非常感恩的地方。所以说我确实，我们刚才心腹肖师母大家的分享，确实我们大儿子的真相，我们自己一对号啊，幼体的这种老幼体的这种果子啊，确实在我们这个服侍同工大儿子身上，每一天就是这些在表现，彼此嫉妒争竞纷争拜偶像啊，全都是这样，把我们搞得真是精疲力尽，甚至我们有些一切正常的事情都不做了，就在这里啊纠缠。所以我们今天找到了真实的我们的罪的这种老幼体的这种可怕性，老幼体的这个罪，我们今天真的要感恩，我们面对自己。所以我这两天有很多的感恩，我们都一天会有很多的事情人事物，但我就操练我来顺从圣灵。我回过头来一看，这几天有很多的平安，有很多的看到主的这种信实，每一步他都在帮助，但是很多的时候完全不听圣灵，完全靠着自己去做，真的就像牧者所说，一点都不给神使眼，自己太有能力了，一切都做。但我这两天当我操练任何事情，我顺从圣灵还是要破碎点自己老我，拿掉自己点面子，但是看到确实能造就对方，确实能叫自己有一点平安在里面。所以说我们感谢主，这条路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是主带领我们迦南教会行走在他的心意里，事情的结果不重要，我们在这个当中失败战力更重要，但是最后圣灵必带我得胜。好，我就回应这些。
好，感谢主。我觉得神带领我们个人的经历跟教会跟平台的这个带领都是一致的，以至于我们的经历和平台的带领呢是能够就是能够一致的去感受和学习。神最近带领我，特别是经过失败，那我就一直到昨天晚上我在想，我这些失败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尤其是有特别的三个失败。那么我觉得我在这里面神敢提醒我的这个三，就是说几点呢，就是说在这个失败里面我自己的受益，第一个就是让我能够谦卑下来。当这个失败来临的时候，当你经历整个的失败的过程，你灵里面的低沉，你老我的这个发作，你的这个软弱，或者是你一些老模式的又在你的面前，在你的里面又走一遍的时候，这个你真的是感觉到你没有什么任何可以骄傲的，因为当你的老我发作的时候，当你这个失败的时候，你真的是不比任何人好，不比任何人好。所以真的是为这个老我来忧伤痛悔，就是把你又真的是打在这个，就是一个只能这个忧伤痛悔的这个里面，就是 谦卑，就是自己的软弱，就是真真实实的让你能够谦卑下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三个的失败呢，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就是不只是我自己的，恰恰好呢，神是特别用手量过，就是说每一个呢，都是我前一段时间刚刚看到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失败和软弱，哎，然后我这每一个呢，跟弟兄姐妹都是一样的，完全一样的。比如说我头一天刚看到有姐妹或者弟兄他是顺服，但他里面有很多的怒气呀、啊，哎，我就想到，哎，这个顺服不是完全的顺服，哎，那我都分析得很清楚啊，甚至我在跟弟兄姐妹写谈话的时候，也都跟他指得很清楚，哎，这个都没问题。但是可能到了第二天、第三天，我自己里面出来一个事情，也是一样的，我哦顺服了，但是里面有抱怨、有愤怒、不满啊，所以我就让我体会一遍，同样弟兄姐妹同样的这个事情，同样的这个生命的状态，那么三件事恰恰都是完全的一样，所以让我看到这个自己的失败跟弟兄姐妹的失败是一样，那么不仅能够去面对自己呢，也能够去面对别人的软弱，那么这样在我们跟弟兄姐妹的里面的时候，那真真实实的再次感受到自己不比任何人强，那么对别人的软弱的这样的一个体恤和一个担当啊，就是你没有发生过这种软弱，那是不一样的啊。你去教导，你去把真理告诉别人很容易，但是当你也走过同样的时候的完全，而且就是这真的是神做的完全一样的时候，你对弟兄姐妹的这样的一个软弱的失败的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的里面的心肠和态度就是不一样的啊。第三个就是我知道想。为什么主耶稣要来兼顾彼得，当你失败以后怎样啊，我主耶稣会为你带到，你要起来啊，就是啊有信心，因为在失败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态度回应，以至于这个失败在我们身上到底是造就我们呢，还是更加不造就我们。因为我自己在失败的时候我也有一些的冲动的感受，第一个就是说想要自暴自弃，因为当你这个老我出来的时候，你对自己很失望，很愤恨，真的是失了信心，甚至有时候身边的人，对方的其他的人还要来当然你因为你失败嘛，你老我出来，人家也要来讲你啊，打就是来批评你啊，来指就是来讲你的状况啊，所以你真的会容易失了信心，就一种自暴自弃的倾向，我就这么差，或者是我没有什么改变，或者哎呀看怎么就是那种到那边去了，就有点偏向于犹大的路了，虽然我们没有做出那个极端的行为，但是你偏向那边的路，以至于你很久很久都站不起来，这个魔鬼借着这个失败在你身上就是让你很压你很长的时间，这是一种失败以后的天然的倾向。第二种天然倾向就是来遮盖它，就是说我下次会做得更好，我会怎么样啊，就是意思说这次不是我的错，就是遮盖了，然后就是说往更好的，当然这个更好的这个态度是好的，但是如果中间不经历这个面对失败和忧伤痛悔，你就是说把这个阶段跳过，直接要跳到说下次我肯定不会这样，我下次不会发怒了，我下次要怎么怎么样，你要是跨过了中间的这个忧伤痛悔，面对自己坦诚软弱，靠着主耶稣来帮助趁着这个机会让神来在你的身上来医治你破碎你，如果直接跳到下次我要得胜，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回应也是不是真正造就我们的回应，因为你没有借着这个机会来解决，没有学到任何的东西，那么你下次还是一样的啊，还是一样，你光有美好的愿望啊，我下次一定怎样，这个是没有什么力量的。那么我觉得第三个回应就是现在我们YY在讲的，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软弱中的时候，真的是第一真的要来面对，真的要来忧伤痛悔，真的要来这个时候来解决面对自己里面的光，为什么我在这个方面的这个 button 这个按钮还在，为什么我在这个方面的怒气，为什么我在这个的反应都是还是这样，是一个好的机会回转到神的面前来，在这个软弱中间让你在停留在这个软弱中间一段时间，我自己觉得我们快的脱离软弱不一定是最好的，我们要停留在这个一段的时间，你需要被光照，你需要来站起来，你需要被医治，你需要来破老我，你需要来认清自己，你需要来在这个中间求问神得到力量，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这一个我一直到昨天夜里面，实际我的情绪上面还是很低落的，我是觉得因为失败总是给人 让你的情绪会低落，但是在灵里面会慢慢清醒过来，慢慢在这里咀嚼，慢慢在这里体会这个软弱今天给我的意义，我的这个失败今天给我的意义，我觉得慢慢才能够体会到神的心肠。我是在体会中间才发现我的软弱跟弟兄姐妹具体的一项一项啊、哦、都是一致，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在事工上也是一样，很多时候神让你的小组啊，刚才周牧师讲的教会啊，你的事工，你带的门徒有失败，有问题，有瓶颈，出现问题，我们一样也是这个几种回应。但是我们的回应如果是正确的回应，那么这个失败对我们就有意义。如果我们的回应是旁通，是消极，或者是说不顾一切的，就是表决心以后我要做的怎么好啊，我要更加的怎么努力的用强项，那恐怕这个环境就没有为我们效力。所以真的求神让我们在失败和软弱中间来细细来体会神要在我们身上做什么，那么这个失败就能够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分享这些，谢谢。
谢谢啊，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啊，我写了一首歌。